党史百年天天读，5月20日，重要论述。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一，目的是为时局的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在学习文化政治的同时，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军事、中国革命战争中基本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教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现在虽然有一点，但是将来困难起来就会不够吃不够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先准备，这样穿衣吃饭问题就成了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光，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第三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又指出，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看不懂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公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还指出，学习运动现在已经看到了成绩，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进学校只是进一个门，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研究。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学到底，懂一点就满足了。满足是学习的最大顽敌，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在干部教育部领导之下，干部学习运动的结果，我相信一定很好。我们尝试的这种办法，要推广到全党去，特别是华北的党。1944年5月20日， 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要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我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和研究，把办工厂当作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这篇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1949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继春、李达电。电报就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指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获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既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在最近几年内不要追求速度，而是集中力量打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通运输、公用设施，也包括现在所说的欠账，还包括教育，高等教育要发展，小学教育要有步骤的普及，这些基础打不好，想快也快不了。此前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要强调尊重教师。1984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马尔科维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指出关起门来无法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发展生产力，贫穷生产力落后有什么优越性，要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实行开放政策，能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补充。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为什么后来落后了，就是闭关自守。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可是在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就是用炮舰、火炮把我们打垮的。建国以后，虽然也有一段时期发展是好的，但是使我们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也正是闭关自守，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在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参观时指出，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 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天在新长征路上，我们要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依然要靠全党全国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党史回眸，1926年5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湖南省代理省长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1928年5月20日至22日，毛泽东在宁港毛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在报告中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由特委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当局对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学生采取暴力手段，在南京、天津造成血案。这一天参加游行的有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5000多人，天津4所大专学校学生1000多人，北平12所大专学校、6所中学学生15000人。自本年初以来，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地罢课、罢教、罢工风起云涌，抢米风潮此起彼伏。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在白区对国民党的对策的指示，提出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直进与迂回、集中与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等手段相结合，在向蒋介石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斗争中，适当地提出实行民主自由、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等口号。在正确方针指引下，以520运动为高潮，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国民党区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这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199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5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和入选作品奖。5个一工程是中宣部于1991年主持开展的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其主旨是要像抓重点建设工程那样，有计划、有重点的组织精神产品的生产。具体内容是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抓好精神产品的生产，力求从1991年起每年度拿出1本好书、1台好戏、1部优秀影片或电视剧、1篇或几篇有创建、有说服力的文章。